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命为在镜前上操练自己第五系列。我们一直在学习一些不敬虔的迹象。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到十节中提到了五个这样的迹象，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了其中的三个。第一个迹象是离弃真道，第二个是假冒为善，再来的第三个需要我们的多多关注的迹象是一个如同被热铁烙惯了的良心。我们之前对关于良心的学习中，我们了解到良心有所不同，我们有不同的良心，这需要我们学会将良心与神的旨意互相协调。我们也被教导要用神的真理培养和教育我们的良心。培养良心的必要性是真实的，例如有时候我们的良心正确地谴责我们，这是好的，我们需要它。然而有时候我们的良心错误地谴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良心不是一个正确的指南，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冷酷无情的良心呢？乔内森·爱德华兹说，保持良心的方式是最大极限地抵抗罪恶。约翰·麦克阿瑟说，我们的良心就像手掌上的神经末梢，良心对外在的刺激的敏感度可能被长年累月所形成的老茧或伤害而变得无动于衷。保罗在多处告诫损坏良心的危险，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节，麻木不仁的良心，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受伤的良心，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二节的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的良心。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良心这一课，我们理解良心是我们分辨对错的认识，而一个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的良心对此是起不了作用的。因此不敬虔的人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不能正确地分辨对错，这种无能可能源于他们被误导的知识，他们错误的知识成为他们错误的指南，导致他们有错误的观点和世界观，结果他们无法分辨对错，他们可能凭着良心做错事，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的良心不是由神的真理所塑造的，因此他们不能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他们也不能遵守神的律法。被热铁烙惯了的良心是不敬虔的迹象。今天我们将学习另外两个不敬虔的迹象，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在镜前上操练自己的原因。首先，不敬虔的第四个迹象是人对婚姻的随意决策。我们读到不敬虔的人禁止嫁娶，其中的一种情况可能是不敬虔的人试图通过那些外在的习俗如面纱来遮掩他们自己。有趣的是，罗马教会禁止师铎结婚， 以及罗马教会纪历的一部分是在特定的日子禁戒食物。可能我们需要理解一些术语的含义，以更进一步的理解这个课题。独身 celibacy， 独身是个人不结婚或不参与任何性行为。独身 celibacy 来自拉丁文的形容词 celib， 单身。此词本来意味这不结婚的生活状况。禁欲 abstinence 通常指的是因任何原因而暂时禁止任何性行为，这也被称为节制。贞洁 chastity 是一个自愿的生活方式，其远远不仅仅是避免性行为。又称贞操或节德，它指的是根据一个人的文化或宗教所持有的道德品德。它通常是指禁止任何婚姻前或婚外的性行为，这是一种承诺专一的关系。一般来说，独身并不是一种常态。古代犹太较强烈反对独身，我相信正统的犹太人也不提倡独身。正东正天主教教会从来不采纳独身。罗马教会在最初的1000年都没有强制要求圣职人员独身，婚姻仍然是天主教主教司铎和执事的个人选择，直到在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兰会议要求所有的圣职人员必须独身。但是在乌克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等国家，有已婚的司铎没有理由认为独身本身是错误的。有人说主耶稣从未结婚，马太福音第19章12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罗马教会内部对独身的观点与日俱增，并认为所有的司铎必须独身。例如圣拉米的伊皮法约说，他是这么说，圣教会尊重圣职的尊严，以至于他不接纳任何人仍然处在婚姻中和生养孩子的人为执事、神父或主教，甚至是副执事，特别是那些严格遵守教规的教会，只接纳那些弃妻或丧妻的已婚男士。几个教皇甚至在公元1139年之前发布了独身制度。一位来自第4世界的著名学者这么说过，任何一个对自己的妻子过于热情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奸夫。他甚至比较童贞、守寡和婚姻，并给童贞打100分，守寡60分，婚姻30分。所以对这学者而言， 他轻视婚姻。对于这种扭曲的观点，威登堡牧师约翰内斯布根哈根在1520年反驳说，是信仰而不是童真充满了天堂。针对新教领袖对圣职人员独身的嘲弄，天特会议在其封立礼教义中承认，封立礼教义中承认独身虽然不是神圣的法律，而是规定教会有权将独身强加为一种纪律，这一直得到罗马的肯定。最近一次是在1965年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和1983年的天主教法典中。然而任何宗教团体强制其圣职人员或司铎不结婚是错误的。天特会议承认独身不是神圣的法律，而是教会强加在圣职人员的纪律是正确的，因为强求他们独身是违反圣经的教导。例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二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在保罗的心目中的监督长老和牧师都是可以结婚的，执事也是如此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马丁·路特提升了婚姻和家庭生活。正如作者 Steven Osman 在他书中写道，路德将家庭放在宇宙的中心。路德的教导和他具体的行动是如此的激进。有些人认为除了教会以外，宗教改革对家庭这唯一的生活领域有了深刻的影响。路德有具体的行动，路德娶了一个前修女，并育有六名子女。那么我们必须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忽视神设立的婚姻制度的宗教团体，居然声称他们是因为爱主而提倡独身。困惑就来到这里，他们声称爱神，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神的荣耀。如果他们所说的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怎么能做出违背圣经明确教导的事呢？让我给你举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 褫夺职务与生活法令，坚持在这文献里，坚持为了天国完全而永远的贞操，为主基督所劝诫，历经各代直到现在，为不少的基督徒欣然接受并持守可嘉，教会特别为褫夺生活视为极其重要。原来这正是牧灵爱德的标志与鼓励，也是世界上属灵繁养的特殊泉源。固然独身制并不是褫夺本质所要求的，但这个公会肯定了独身与褫夺是和谐的。一个独身的褫夺能够和基督认同，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他的主和教会。独身让褫夺能够完全专注于在这里和现今建立神的国度。褫夺可以一心一意依靠基督，在他内借着他更自由地献上自己为天主及人类服务。以上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一文献里所记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么多值得尊敬的话，为了完全献上自己于天主的事工，一心一意地依靠基督，我们应该独身。他们渴望将自己的生命与教会联系起来，这难道不是一个可敬的意图吗？这听起来十分的属灵，不是吗？是，但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为了推广他们对更崇高属灵的生命以及更效忠基督的生活的看法，他们实际上撤销了圣经对婚姻的劝诫。保罗认为主教、长老、牧师和执事的婚姻是正常和自然的。但罗马的观点以及所有看似属灵的优点和美德却是正好相反的。这就是我们陷入陷阱的原因。因为他们这番话听起来真棒，天真，属灵，以神为中心，但是他们所说所做的却是与神的话语相矛盾。圣经记载彼得已婚，而圣经记载彼得已婚，而罗马教会不得不扭曲经文来辩护独身的习俗。罗马说彼得是他们的第一个教皇，但圣经记载彼得确实是已婚，所以罗马教会的教导与神的话语是相矛盾的。让我们继续学习，神定婚姻为好的，人独居是不好的。我们能够在创世纪里找到这一点。但不敬虔的假教师却说，如果我们真的想成为超属灵，忠于基督，那我们就应该放弃婚姻。这背后的想法显然认为受造物是败坏的。 们设定了自己对基督徒生活的看法，而不顾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生活。他们禁止圣经允许和祝福的事物，尽管人在神的真理上画蛇添足，凡是与神真理相矛盾的都是错的。有时人可能引进某种习俗作为伪装属灵的手段，神看着是好的就是好的，在金钱上操练将加强我们遵循神指示的决心，而不是遵循人的传统或习俗。路德曾经说过，婚姻是唯一守贞洁的制度，所以鼓励婚姻是很自然的，禁止婚姻是不自然的。路德曾经说过，婚姻遍及大自然，因为所有的生物都分为男性和女性，甚至树木结婚。同样，萌芽的植物、岩石和石头之间也有结合。我不知道路德在所谓的岩石和石头之间的婚姻，但重点是婚姻是常态。我们能够再一次从这个特殊不敬虔的迹象观察到不敬虔与扭曲的性观念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一直在震动基督教会和不敬虔的世界的是大量的性丑闻，不仅是不道德的性乱，还有性取向的变态观。我们必须知道，神造男造女，并且赐福给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这是神定的美丽创造，并赐福于这个结合。所以我们不同意 LGBTQI 运动，我们相信神造男造女，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伴随对婚姻变态的观点是对性的不正确的看法，即使在婚姻中也是如此。1494年的俗话教理问答针对问题，我们能够从这问题和回答看到扭曲的性观念。俗话教理问答题：普通信徒如何在婚姻里犯罪呢？那回答在回答中阐述了第三个致命的罪——不洁。根据教理问答，普通信徒夫妇在婚姻关系中纯粹享受性生活，而不是出于神所吩咐的原因，即是避免淫乱和繁殖人类，就是犯罪。然而路德和改革者在他们的神学和生活中都不接受这种错误禁欲性行为的传统。不健康的婚姻观将导致不敬虔的人对性、婚姻和灵性有所错误的看法。第二，不敬虔的第五或最后一个迹象是 境界食物，那些食物是神创造的，为了让相信并且明白真理的人存感谢的心领受。有趣的是，大多数自称是基督徒的邪教组织都有某种饮食戒律。同样的，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也是如此。犹太教有符合犹太教规的食品，伊斯兰教有清真食品，他们有个别的宰杀方式，不然所宰杀的肉类产品都是不洁净或污秽的。印度教也有饮食戒律，事实上这确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最高的种姓婆罗门只可吃婆罗门和他同一种姓的人的食物。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一般避免吃动物性食物，如鸡、鸭、鱼和高度辛辣的食物，主要吃鸡蛋和奶制品。传统上，圣公会教徒、天主教徒、路德教会、卫斯公会教派和东正教派都遵守无肉日，特别是在大斋期。摩门教禁止咖啡、茶或巧克力。基督科学教会有类似摩门教徒的食品戒律，他们出于宗教的理由禁食。旧约中确实有饮食纪律，有以色列人可吃和不可吃的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然后在两约之间和后圣经时期，犹太人开始自治和实施越来越多的饮食纪律。例如，如果像牛肉或鸡肉这样许可的食物不是以现代犹太教中规定的仪式宰杀，就会像猪肉一样被视为不洁净。他们在逾越节只吃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并在这特定节日使用一年一次专用的餐具。我们知道彼得建议向主要彼得宰了吃污秽不洁之物。彼得为此向主抗议。我们也知道彼得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因怕犹太人批评，就与他们分开。因此，当我们谈到饮食时，就会出现许多相关的问题，包括吃什么、何时以及如何进食，以及与谁一起吃饭。法利赛人不高兴耶稣的门徒吃饭前不洗手，这里不洗手指的是属灵以及他们犹太教中规定的某种仪式。因此，就他们而言，所有这些有关饮食的问题都是他们用来确认谁是站在神那一边的标准。他们的灵性特征取决于饮食纪律，这些不是出于主，而是他们自己设立的律法。罗马天主教徒周五在四月节期间禁吃肉，这项禁令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取消，却在1983年的天主教法典重新特定。周五禁吃肉的原因是罗马天主教徒要在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也就是周五，与基督一同受苦。因此周五吃肉似乎是不妥当的。相反的， 他们不吃他们不吃肉，相反的他们却吃鱼，这是因为教会的律法禁戒吃陆地的动物，所以他们不吃肉，他们吃鱼，在水里水中游的鱼。再一次我们发现在这些饮食律法背后的意义和意图似乎是好的，然而通过规定，然而通过特定规则并相应地判断人和他们的属灵状态，他们使基督教成为人类的宗教。人遵守同胞的诫命，而不是神的诫命，而他的信仰取决于他是否遵守人的诫命。在看似要讨好神，在看似要讨神喜悦的过程中，不敬虔的人滥用神所赐福于我们的食物。不敬虔的人渴望所实施的宗教活动不是神的旨意。再一次让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到五节。第三节的第二部分，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他们禁止嫁娶有境界食物，这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这领受，没有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祷求成为圣洁了。这些人造的宗教习俗违背了神造物的目的。神的旨意是以感恩之心领受食物，这种善意的做法是由人设计来敬拜神的。然而他们这些做法是属肉体而不是属灵的。这些新的规则将宗教义务强加在信徒的良心上，并迫使他们遵守这些律法来敬拜神，从而他们轻视神，他们轻视造食物的神。这种做法和习俗阻挠信徒履行其属灵的职责。我们将永远无法偿还神的恩典，只能为神的恩典做见证。虽然我们要以感恩之心领受的食物，但这种对食物虚假的习俗阻挠我们这么做。如果我们若感谢这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关于饮食的律法，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15章27到29节。使徒行传第15章27到29节。使徒行传第15章27节。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 并勒死的畜生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境界的是祭偶像的物和血以及勒死的畜生。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只有这几个境界，那我们为什么又要多加几个境界呢？不敬虔的人所做的与敬虔的人有很大，不敬虔的人所做的与敬虔的人所做的事有很大的不同。在第三节的后半段，我们读到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是敬虔的人，他们以感恩之心领受神所赐的食物。与敬虔人真诚的感恩相反的是不敬虔的人各自设立规则来表现外在的宗教虔诚，操纵人们敬借某种食物。然而我们借着信心和祷告洁净食物，我们带着感恩之心吃这些食物。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不敬虔的迹象，也就是禁止嫁娶和禁戒食物。这都是人各自设立的规则。让我们看一看敬虔的基础。敬虔需要基础，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必须敬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不敬虔的。我们是不敬虔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变得敬虔。我们必须敬虔的原因，敬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不敬虔的，尽管我们应该是敬虔的。换句话说，真正的我们与我们应该成为的人是不相同的。现在的我和我将成为的人之间存在距离，那么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这距离有多少呢？我怎么知道这距离的大小呢？要如何缩小这两个相反的极端的距离呢？好让我从不敬虔变得敬虔，为了理解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的方案，我们必须有个平台，我将之称为基础。我们将在其上考虑我们敬虔和不敬虔的问题。首先，任何意义或任何程度的敬虔或良好的生活礼仪都需要我们对神的依赖和崇高的看法，这是所要的条件。然而悲惨的是，人将神给撇开。现代化改变了人们的观点和价值观，人们相信科学和技术多过于绝对和至尊的神。我们社会中的人相信进步，19世纪的启蒙运动、科技和的快速发展以及不断增长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提供了持续的安全感、现实感和力量感。人们忘记和忽视绝对的神， 试图通过这一些现代的东西，现代化的东西，找到最终的答案。现代化以进步的名义改变了一切，上一代曾认为是神的天命，但现在人们不再从神的天命和旨意中找到最终的答案，而是从所有这些所提到的发展中找寻答案。他们摒弃神和对神的信心，他们坚信没有神，人类会更好。虚假宗教或虐待性的宗教导致了人类的苦难。我们不能否认我们从新闻媒体那里听到看到的现在的痛苦，这些痛苦来自饱受战争蹂躏，存在着强烈的宗教信仰的国家。虚假宗教指的是某些意识形态，包括共产主义和独裁主义。许多人必须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生活。意识形态和独裁统治承诺将带来更好的生活和幸福，但人们却受到逼迫和自由的限制。今天依靠神之外的其他事物有什么结果呢？大卫·威尔斯巧妙地将其描述如下：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尽管强大的经济条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尽管政府在社会中日益普及，尽管我们享有广泛的法律保护，但我们的社会似乎比以往更脆弱。它并没有受到制度的危害。法律、商业、政府和教育已经大大广展了他们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公信力也大幅度下降。作者威迪·法利说，在这个世纪我们遭到强烈的攻击，各大洲都受到战火的蹂躏，饥饿尽管不再喧哗，仍然残暴地谋害数以万计的人，可以摧毁地球上生命的炸弹被最薄弱的线悬挂在我们的头上。自我的宗教实践在人的堕落里，人人都在争取自己的利益，这些权利是如此的神圣，以至于他们在追求或享受这些权利的当儿，不考虑到对他人的影响。结果，自治不再是一种美德。相反的，我们被鼓励要做出更多自我的表达。自律的道德工作被改变成为对我的虚拟崇拜，所做的一切必须是为了自我理解、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只要我 OK， 我也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现代人的宗教是自我主义，即使是自称为信徒的人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一方面，这些人承认自己的罪，并相信他们的本性是堕落的，然而他们不信靠神，不遵守他的诫命，而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以及自己的情绪和耐力生活。他们口头上颂扬神，却追逐私利。他们的宗教就是他们本身。今天人类的问题是因为缺少了神，这就是不敬虔问题的开始。 他们将神给撇开，所有的对错他们都是用自己来衡量对错。自称是基督徒的不在神里面，不与神同心，当然是不敬虔的。敬虔使我们能够依靠神，更多的依靠神。这也难怪神最重要的诫命是要让我们用尽我们所有的一切爱他，爱神，而不是爱我们自己。但很不幸的，很多基督徒都是崇拜自己。虽然他们听到真道，只要不是关于我，他们都会遗弃。第二，神的圣洁是整个敬虔问题的关键。如果我是圣洁的，那是因为我反映了神的圣洁。神的圣洁确实是圣经的主题。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一节中说道，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耶和华呀，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神奇事，施行奇事。神的圣洁事实上关乎神的一切，圣洁几乎是神的威荣、大能和公义的代名词。人与神分离的原因是因为神是圣洁、洁净的。神的圣洁是人无法亲近的，因此他是一个至尊的神。不幸的是，在今天的教会中，神已经成为如此的熟悉，在他的威严前再也没有敬畏感了。因此基督徒崇拜的重点是更舒适和消费的形式。我们对神是如此的熟悉，到我们很随性的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忘记了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忘记了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圣洁告诉我们，当我们敬拜他并在世上侍奉他时，神的圣洁告诉我们，当我们敬拜他并在世上侍奉他的时候，我们应当在我们的身上反映他的圣洁。甚至在圣经中也有人没有学习到这一课。亚拿尼亚和善亚拉是例子，我们能够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找到他们的例子。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人不按理吃饼喝杯而死，神的圣洁是我们所有罪的终结，因此神要求他拣选的子民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当代崇拜者除去神的圣洁以及神的孽怒，为了接受神的爱的安舒，使他们的属灵生活以及道德基础受挫。没有神的圣洁，我们怎能在他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呢？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我们的罪恶，我们又怎能认识他的恩典呢？所有渴望成为敬虔和道德的人都必须知道什么是不敬虔和不道德的。为了了解什么是不敬虔和不道德的，我们必须认识神和他的神性。我们不敬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地认识神，或者我们可能知道神是圣洁的，但我们不理解他的真正含义，并且继续不断地的罪神。我们只知道神是圣洁的这个知识，但我们不打从心里理解它的含义。所以我们可能在口头上承认神，但我们的心却是远离神的。你今天的属灵状况是如何的呢？你今天在你的敬虔上是否 OK？ 有没有人能够谴责你呢？你本身必须知道你自己的属灵状况，并将自己带到光中，神的荣耀光中。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继续并一直地自我反省，让我们低头祷告。